今天早上 的题目其实跟母亲节有一点点关系啦，就是从母亲节引出来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都知道最近在新加坡闹得很沸沸腾腾的一件事情，就是 AWARE 的这个事情嘛。AWARE 这个团队里面的领导人其实我是认识的，其中几个发起人我其实也在一些工作上跟他们有同工，例如说 Bridget Liu、这个 Claire Chang， 这些人就是 AWARE 的人。但是 AWARE 作为一个妇女社会团体，其实我不是太过看重他们，因为他们连中文名字都没有、那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很草根的一个团队，都是一些赤刚当的太太，就是钱很多的那些人在做一种妇女女权的这一种的行动。然后当然他一直以来他的那一个活动不是太过影响力太大了，因为他这个 annual general meeting 的时候顶多才不过20个人左右。但是为什么跟母亲节有关系呢？因为有一些基督徒的做母亲的就发现 AWARE 这一个团队其实在提倡一些新派比较 liberal 的一些概念，例如说对同性恋的一种同性恋行为的一种的认可，或者是婚前性行为啦等等，这些比较西方式的女权的这一种的概念。他不单止如此，而且在学校里面开始授课，因为 MOE 这个教育局让所有的学校自己去请外面的一些团队来教这个性教育，所以 AWARE 作为一个女性的妇女团队就有他其中的课程。但是他没跟人讲的就是他的课程里面给这一些教导老师的指示里面提出了几样事情是跟同性恋很有关系的，就是要导师首先就是我们的宗旨就是同性恋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婚前的性行为也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还有其他的。那这一些基督徒当母亲的就非常惊讶竟然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他们就私底下搞了一些策略吧，然后就把 AWARE 给在常年会议上面把他的旧的领导人全部给撵走，然后自己就顺理成章，然后就搞成一大堆的这种的问题。当然这一些问题对新加坡来讲是非常新鲜的一件事情，所以 Straits Times 就花了很大很大的篇幅来报道这件事情。上个星期日我算过了六页这个整页的 full page、因为在新加坡这种事情比较少发生了、如果让台湾人看见的话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很新鲜的事情、而且从这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课题。我们长老会有一位女牧师作为一个妈妈，她也写信进去写了一大片了，什么什么的，写了以后就很怕，你懂吗？因为已经寄出去了，他就赶快来问我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寄出去了，我是牧师嘞，然后如果政府知道的话怎么办啊？什么什么的，既然你常常上报你常常做这种东西你跟我讲啦，我会不会坐牢什么的？所以从这个课题里面，你看到。我们新加坡人在这一方面实在是天真的挺可爱的啦，我们就在这一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们就走一步就是很怕。然后同时你又看见别人在这一方面特别是这一次是这一个主牧堂是吗？旧主堂这个 Church of Our Savior 是圣公会旗下的一个灵恩派的这个教会里面那个成员很多是从那边开始的，然后他的牧师讲话讲到的时候就给报章在网上面抽取他其中一些的话语，然后他又出来道歉说actually 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是挺怪的一个现象啦。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课题可以谈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跟社会上面的这一种的关系，特别是新加坡在这方面，因为国情的比较奇怪的地方，对我们来讲这是很新鲜、很 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一件事情。在国外当然刚才已经说了，台湾美国这些东西人家连看都不看一眼，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在台湾的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有一次好多好多年前，就在台湾的时候，台北突然间走在街上，就看见这个台北火车站是吗？火车站前面的广场，就很多很多人在聚集，在那边有那个示威，在那边乱喊乱叫。我也不知道示威什么啦，但是应该新加坡没有示威过哈，就跑进去坐在他们当中，跟他一起喊，不能喊什么。然后突然间抬头一看，就看到一个很大型的焚烧做的经济的图案，烧着的经济图案，烧着经济的图案是什么教派？谁知道？是长老会的教派。就是说那个示威是台湾长老会发起的，因为台湾长老会跟绿营是很接近的，它是支持台独的这种概念，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明显啦，但是在那个时候好大概至少20多年以前，陈水扁之前的那个时代，他们就已经开始酝酿这一种参与政治、参与国家社会之类的这一种的活动。而且他不单止如此，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注意到，他就特别参与这一个除妓的这种概念，就是反除妓，就是反小女孩被拐当妓女的这种东西，就是台湾的这个长老会是做这种东西的啊。我记得他们有一个行动叫彩虹行动，就是他们就好像我们去分担当，对不对？他们不是，他就跑去救这一些人哦，就是你可以想象哦，我们作为报告的时候说，待会我们崇拜以后哈，看五弟兄了，什么罗牧师，你们就组成一团跑去亚龙什么地方，就冲进去什么的，跟流氓打架，就把他救出来。他们就做这种东西啊，所以我们实在是从这一方面，有关不于社会上的这一种斗争，我们作为一个父亲母亲，在看社会的这种走向。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情？看见国外的这种情况，国内的这一种发展，我们到底有怎么样的一种想法？所以这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把圣经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把时间交给上帝。天父恩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召集我们众人来到这地方。我们相信每一个时刻因着你圣灵的带领都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把心里的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你，好叫我们能够回转，像孩子一般的来到你的面前，有谦卑可受教的心灵聆听你的话语，也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蒙主你自己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当我们想到基督徒在社会有一些斗争或者参与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想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见解。比较极端的就是好像我们看见的这个 aware 的这个情况，就是有一群基督徒，特别是妇女的基督徒，这本身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课题，就是为什么是女孩子出面而不是男孩子出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诶 ,why are all women, no, they form aware? We all men should go and form one called beware. 所以这跟 男性作为价值观主导的这个地位的课题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不是男性基督徒出来做这个东西，而是女性基督徒做这样的东西？这其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比较极端的一边是这一种非常英文用 militant, 就是非常凶非常出面的这一种的做法。当然最极端的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十字军的这一种做法。就是基督徒相信说我们必须出去以上帝的这个旗号来去征服其他不信上帝的人，以非常强悍的这种方式去征服别人。所以历史上就有十字军的这一种 可以说是历史悲剧嘛，因为到现在齁，回教徒还常常提醒你们那个十字军啊，那么多年过来屠杀我们的人等等。所以这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的看法。所以这一次 aware 的一个反作用，就是很多人就用 conservative right 的这一个字眼，就是这一个保守的右派。这一种以前新加坡没有见过字眼，就突然之间在报章上面一直出现，所以就有一种定位或者负面定位的这一个作用，就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都是不蛮不讲理的，就是整天就用这一种办法，就打死就要我们来顺服他。他这一种的影响其实是挺大的。昨天是卫塞节，如果你看报章的话，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报道，人家去问啊，你为什么做佛教徒啊等等。我特别注意到的一则的报道，就是问了许多大老板、大企业家、有头有脸的人，为什么你是佛教徒？其中有一些在讲的时候就暗示说，因为佛教是个人皆都平等的，不像其他宗教死都要我们啊跟着他的那种的路线去走。所以你看到社会的这一个 bipolar 在分化的这种情况，所以特别极端的一种说，我们不单只要参与社会上的斗争，我要为主的缘故去把这些人全部给杀掉还是什么的，去把他这些 pagan 啊全部都跟他弄死就死了。从这一个极端的角度来看，当然他的里面有包罗万象的一种的看法了，例如说台湾台北的改革宗教会，改革宗教会，我们常常觉得唐牧师说归正归正，归正就是改革宗了，对不对？那改革宗教会当然是最好的啦。但是这一个台北改革教会在网上宣称，所有不相信预定的人应该是要他去死的，这是非常极端的一种的言论哈。所以不相信预定的人，管他是卫理公会啊、浸信会什么的基督徒啊，全部应该全部一个两个抓去毙了算了，因为他没有存在的价值，你懂吗？所以从极端的你有这一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参与社会的基督徒的这个课题的另外一个极端的看法，就是不参与，就是走纯和平的路线。英文的字眼就是 pacifist 的路线，就是我们是应当是安守本分，好好做基督徒，不要跟这种属世的东西连在一起，不要参加世界上这一种所有的斗争，好好的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是好好的做好我自己基督徒的本分，不要参与的这种本分。其中最极端的就是从和平角度来看完全不参战的一种的概念 pacifist 的概念。当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因为是军官嘛，所以每一次都有一批人一批的这一个新兵进来我是在 Sembawang Camp 的 SBMT 的 做 officer 的，所以每三个月左右就新的一批进来。其中有一个比较奇怪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被训练，如果当中有一个人出现，他告诉你说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话，他就会跟你讲说 Sir, I am a JW, JW 就是 Jehovah Witness, 耶和华见证人，他下一句一定是跟你讲说 I will not carry your flag, I will not wear your uniform, I will not carry your rifle、我不会穿你的制服，我不会效忠于你的国旗，我不会拿你的枪，那你就 OK 咯，那就打电话给 MP, 这个军警这边来个 JW 啊，军警就会过来，这个 procedure 来的，他就把这个人带走，这个人呢就会坐牢三年左右在 Tanglin Detention Barrack 里面。我那个时候也到 Tanglin Detention Barrack 去传福音，每一个星期六都会在那边开布道会。那个时候学到很多功课，第一个就是你要很多人信主啊，去监牢，你问有谁要信主，全部一定举手的啊，因为他等等，他就可以去参加查经班，就不用做其他东西，你懂吗？所以第一次的时候，我说哇，感谢主，我这讲道那么有力，每一个人都信主。但是问题是，下个星期你问的时候，他也是全部一起举手，你就知道 something wrong 了。当他们在当令 detention barrack 的时候，他们的衣服是不一样的。他穿的衣服是白色的，我记得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换颜色了。就是说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是囚犯，是 prisoner of conscience, 就是良心的囚犯。因为他反战， 所以他就不服兵役，他就宁愿打从第一天开始就跟你讲说我是 JW， 我就愿意坐牢。而在当年 Detention Barrack 的这一个监狱里面，他们是最好最好的这一个囚犯，因为他不是什么坏蛋嘛，他只是就是良心上的这种概念。当你回去看这一些概念的时候，除了耶和华见证人的，还有这一些清教的 Amish， 他也是 pacifist，Amish 也是 pacifist， 他从不参战。当然他就从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支持不参战的这一个原因。不单只是指普通的原因而已，你可以想象在新加坡作为耶和华见证人这一个，我们称他为异端，这个异端的家庭的一个成员，你可以想象你不是去做 NS 的，你是去坐牢，而他愿意这样子来做。而且你出牢以后政府会监视你，因为你对国家安全是挺有威胁的，你去到处传教的时候一直跟人讲，哎，不要说 NS 啊，不要说 NS， 我们就惨了，你懂吗？我们不可以从外劳叫他来当兵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对国家是很有影响的。但是在这一种种种的影响底下，他还是非常愿意这样子去坐牢。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理念的那个坚强性，是许多普通基督徒都没有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理念是很重要的。我们就看到两个极端，一个说我们就去把他们全部给杀死，另外说你不要去的，不要什么东西都不要做，就好好让上帝去处理这所有的事情。两者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别，当然每一个人都从经上得到他自己的这一个支柱。今天早上我们所看的经文以弗所书里面就有这一段，我们从归正的角度来看认为是经上比较正确的这种看法。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他所设立的教会 的一个书信，所以在监狱里面他在想我有什么东西我要告诉我所设立的一个教会，所以在里面他就提出了许多有关乎于教会本身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以弗所书是非常全面的一卷的书信，在里面第一章提到教会是主的身体，第二章教会是主的圣殿，第三教会是上帝的奥秘，第四我们所有在教会的人应该穿上新人，不要好像旧人一样。第五，教会就好像一个新郎的新妇一样，所以夫妻之间应该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作为他的基础。然后最后就是教会就好像军人一样，所以在第六章里面最后一章就告诉我们教会在这一方面的一种的教导。首先我们所要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教导所有的基督徒不是采取一种出世概念跟世界上毫无关系或者漠不关心的这一种的地位。因为在第六章第十节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什么？做刚强的人。所以刚强的人的这种概念，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是刚强的基督徒，不是软弱的基督徒。例如说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上帝所给我们的灵不是这个胆怯的灵，不是什么东西都怕的灵，而是一个刚强的灵。所以保罗有这一种非常基要的概念，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是一个刚强的人，他不是一个 passive 的或者是消极的一个人。经上在这一方面的教训当然是非常一致性的，比较清楚的好像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还有世上的光，两个比例当中盐是比较守的，就是说盐本身它有防腐的这个作用啦，使食物有这一个味道的这个作用，但是它是一种本质上 的一种的作用。但是光就不大一样哦。当主在提到光的时候，主所用的字眼是一个进攻性的一种字眼，或者是一种积极性的字眼。当主提到光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然后主耶稣就宣称，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特别在光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主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像光，你们要去跟着光的榜样去行，不是的。主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而且不单只是世上的光，这个光不是照你然后放在床底下的，而是照你去照别的地方，去影响他人。所以在这一方面，圣经的教训是非常清楚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知道善而你不去行，那就是罪。 When you know good and you do not do it, that is sin. 就是说当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你必须做的，有一些善你是必须做的，你不去做，那就是罪。而不单只是因为圣经这样子讲，旧约圣经许多地方也是有同样的这一种的意思。例如说弥迦书，我的团队人人家园常常引用的一个，这个就是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就是世人，你当上帝已经告诉你何为善，就是你要行公义，你要好怜悯，你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但是你要行公义，你要去做，你要去做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特别在归正的理念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相信上帝造我们要我们过一个消极出世的一种生活，或者说我就安分守己，好好做我自己，不要去影响别人，不要去吵别人，不要去把东西弄乱的这种情况。安分守己，这样过一天敲一天钟，这样子就过一生，不是的。我们清楚认为上帝造我们是有他的美意在内，而这个美意必然是跟世界很有关系，跟影响世界很有关系，跟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世界很有关系。这个课题当然你可以越讲它就越广哦。例如说为什么说跟现在的世界很有关系呢？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国度现在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当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他的国度才开始，不是的，他的国度现在就开始。 His kingdom is already here。 所以主耶稣所传的是国度的概念，不是以后国度的概念，而是现在国度的概念。这是不单只是理念上的一件事情，而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就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当你看经上的形容的时候，使徒所写的不是一种理念上的概念，不是一种乌托邦的一种哲学的概念，使徒所写的就是活生生他每一天所经历的事情，他今天就是在经历的这件事情。特别使徒保罗他在这一方面的看见，所以当他说我们要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他就指出现实的原因，就是你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呢？不单只是主说我们是做盐做光，我们的生命是要影响他人的，保罗就把现实的一个实际上有的一件事情所提出来。第十一节，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为什么？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血气的征战，而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天空主灵气、恶魔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另外一个为什么基督徒不是消极过日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魔鬼的作为。我们在生命里面通常基督徒所想的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这种的征战，自己怎么越过自己，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理想，怎么能够 把自己一些不好的习惯给除掉了，怎么做一个更好的人，这是许多基督徒所注重的。当然这也是经上的教训，因为罪是从私欲里面过来的，所以我们的敌人首先当然是我们自己。所以经常说老我要放穿上新人，要把我们这一个旧人跟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肯定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就专在注意这件事情，差不多一生一世都是注在一件事情了。所以你刚刚谈的时候跟你讲说啊，我以前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现在就变成更好的人，或者我现在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够变好，讲来讲去就是有关于他自己啦。包括我们借用牛顿生命堂外面你看的一些告示牌哦，他都在讲你怎么增值你的生命，你懂吗？你的生命怎么增值，你怎么使你自己更有活力，你把你自己弄得更好。灵恩派教会当然是在这一方面的专才哦，这怎么使你自己发财，你怎么越过你自己变成更好的一个人 potential， 从这边从这里来把他整个教会的动向就在这里。所以很多人觉得很受用，我到这个教会他能够帮助我，所以就变成消费者的这个情况。但是经上很清楚的说，除了私欲以外，另外一个确实存在的就是魔鬼的存在。而我们很多人没有察觉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已经掉入他的陷阱里面。从灵恩派的角度来看，就是草木皆鬼的这种概念，每一样东西都是有鬼在后面。而从我们比较归正比较理性化的概念，就是全部都没有鬼的，因为你讲到鬼就好像很迷信的这种态度。我们常常忘了魔鬼的存在远比我们来的长久，魔鬼的经验远比我们来的更多更多更多，因为它存在几千几万年的这种的历史。所以你大概每样能够想到的东西，诡计中的诡计，这一个诡计后面的诡计的后面的诡计的后面的诡计，都大概只有他能够想得到。我常常认为同工之间很多时候没有察觉到魔鬼的这一种陷阱，所以许许多多的事工都掉入魔鬼的陷阱里面而不能够逃出来。而魔鬼的陷阱我觉得是很妙很妙的，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东西。它最厉害的就是从真假之边的这种混乱，所以你就看不出来，你就掉进里面嘛。才上个星期我到了 JB 去，因为人人家庭想要在 JB 做一些事工，当地有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他已经成立了20多间的这一种社会工作单位，而且是完全是凭着信心做的，这一点我是挺敬佩的，跟唐牧师大概一样。我问他说你的 fundraising 在哪里，你是怎么 organize， 他就呆呆的看着我 don't have what we just move by faith law， you know, maybe you think I'm reckless but that's what we do。 他真的是帮了很多人啦，就是有戒毒中心啦什么的，老人院啊，痴呆症的这些都有很多很多。其中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它是戒毒中心，跟突破差不多一样啦，不过简陋的多啦，而且里面有很多是痴呆的这些男性的这一个住院的人。它后面有一个菜园，你懂吗？新加坡我们没有看过菜园嘛，就好像刷菇的要死，就跑去哇这个是什么豆，那个是什么呢，那些人就看我们的笑这样没有看过。其中就有一棵树，是那个介绍的人就说这个是 D24 树，陪着我们的就有他一个牧师。这个人就说这个 D24 树哦，接出来的榴莲都不好吃的。那个牧师就很自然很自然的就说，那你们有没有按手祷告？这一位弟兄就很自然的说，有，我们就一伙人牵着这个树按手祷告，你懂吗？但是好像没有奏效，那个榴莲还是不好吃。那么在那边我就讲，这两个人的对话是最自然不过的，榴莲树啊，没不好，我们就给他按手祷告啊。我就想起以前共产党的时代哦，中国我看过一个，这个是农民的一个女人说，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之下，我家的母猪生了12个小猪。同样的概念。那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对不对？我就跟我其他一个新加坡没有跟着我去的同工，我说你懂吗？他们说按手祷告。这个同工说哪里可以这样， 他按手的时候有没有清楚的知道是上帝的旨意要他按手而且啊他按手啊为什么他去选榴莲树他可以选别的东西按手那我就越听越乱你懂吗但我他没有看出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这种教训我的新加坡同工所要谈的是他的方法是错的所以就越陷越乱对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就觉得魔鬼的技巧跟他的诡计实在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你说这一些灵恩派的人没有爱心吗不是没可能的他就做了那么多就凭着信心去做对不对那你说你要去责备他说哎 ,hello, 你不要乱按手啊 ,D24 乱按从 D24 变成猫山还是什么不是这样子圣经不能这样子讲他会转过来跟你讲说那你又做了些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你也看见魔鬼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你说他不是好人吗又不是但是他的理念又是乱七八糟的这种概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魔鬼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跟他的诡计他的诡计是非常非常多层次的常常在事工上面面对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件我认为应该很小心的就是当然要反省自己在这一方面有没有私欲在掺在里面第二件事情要非常敏感察觉到魔鬼在我们背后所做的许许多多的东西包括这个 aware 的东西你表面上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诶很好啊基督徒进去啊为主伸张正义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的效果什么等等的都有带我们下那个定论没有那么快我差不多可以肯定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他一当开始的时候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大对劲的那秘诀在哪里呢那你说有私欲有魔鬼等等我们当怎么做圣经在这一方面的教训也是一致性的使徒保罗说你要靠着主你才能够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所以你说穿了到后来归正的概念是对的就是唯独圣经唯独他的话语唯独主不单只如此使徒保罗说在他整个 的军装的这种概念你要抵挡魔鬼你要在社会上做一些东西你要有影响力你所要用的所有的东西第一你就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所有的东西都是靠着主而从那里使徒保罗就把细节给提出来我觉得他所提出来的细节其中有几样东西他所提出一二三四五样东西其中比较我特别注意的就是第十四节所以要站稳用真理当着带子束腰当他说当着带子束腰的时候他当然是提一提以前的这种打仗 的这个装备了这个带子的作用就把所有的东西给抓在一起所有的东西给维持在一起那是用什么东西维持在一起呢使徒保罗说真理束腰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乎于真理的问题我想我们忽略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真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长老会有一个教会叫真理堂在伊利马有一次我在那边讲道的时候我就第一件事情我说你们很真够大胆的把你的教会叫做真理堂你知不知道真理这个字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字真理你把真理当成束腰当成是关键点靠着主因为主本身就是真理所以真理是非常非常基要的一件事情我甚至不用重要这个字它是基要的它是第一原则所有有关乎于社会的事情不管你是参与什么事情你要常常记住你要以真理作为基础就是用主作为基础我两个其实是合一的但是问题是现在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讲这个人是 Christian 那个人是 Christian 这个人是信主那个人是信主但是我们就忘了信主的 意思就是你相信真理，你相信所有跟主有关系的东西，真理、公义。刚才提到弥迦书说你要行公义，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使徒保罗说真理当着带子束腰，公义当着复兴镜来遮着你的胸。所以当你看这个 aware 的时候，它有没有真理，它有没有公义，答案是在公义方面是欠缺的。因为说的不好听一点，它是用比较下流的手段来夺权的，这个情况不是很公开的，根本是不公开啦。然后过后以后他也不会跟你讲是什么，直到今天齁、哦、他的前会长还坚持我们没有计划，那怎么有可能没有计划？所以他不是很公正光明正大的一种的做法。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他就是违背了圣经的基本工作的原则。所以他不是光明正大进去，智慧还是另外一回事齁、哦、就从这一个 approach 上面来看的话，他就已经走错了一步棋。所以沈志在最后他开常年会议的时候，许多基督徒也跑去大喊大叫说，你们这一种肮脏手段是不代表我们其他基督徒。所以整个东西就越搞越乱。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理、公义，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到自由。很多人就只把这一个自由局限在救恩方面，就是主耶稣说你必晓得真理，就是你要认识我，然后你就得到真自由。然后主耶稣又接着来说，如果上帝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我个人相信这个自由不单只是救恩方面，当然救恩是最重要的，它应该是包含着整个人生、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所有一切一切的自由。真理本身必叫你得到自由。我有一位长老常常跟我讲说，我们讲话的时候如果第一次讲的都是真的，我们就不用再去猜以前讲过什么东西。所以你每次讲话都是很诚诚实实的讲，你就不用猜你以前讲过什么东西。因为有些时候你跟人讲的时候，你说以前我是不是跟他讲什么什么啊，我有没有骗他还是什么的，或者有一些东西我没有讲出来还是什么的。他说如果你是谈光明正大的一个人，讲的话说一就是一，说二就二，是就是，不是不是，谁讲的？主耶稣讲的，是就是，不是不是，那你就不用去烦恼去猜，那你就很自由咯。每一次你讲的东西的话，你就不用去反复的猜想、哎、我应该不应该讲这个话啊，或者是什么的。所以从这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看到自由本身的这一个作用。所以当我们参与所有社会上的一些工作，或者所谓斗争等等的，你要把自己的理念搞得很清楚，你要以真理、以公义作为你非常基要的基本盘。才上个星期有一个朋友，做律师的朋友教了我一句新的话，因为他在跟另外一个人谈有关赋予我的这个事工，他说、哎、这个人做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碰巧这个人要我做一些东西，我就很自然的告诉他说 OK 好，我就帮你做个什么。这律师就把那个 email 再一次寄给他朋友， I told you so right, I told you about this person, rest if so lucky door。 我说什么叫 rest if so lucky door, 拉丁文，我就去查 rest if so lucky door 是律师所用的这一个专用的词句，是拉丁文，意思就是说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说 let the fact speak for itself。 因为在律师的这个行业，有些时候你在告人送诉的时候，他可能不要去开庭，他就一开口就跟那个法官说 rest if so lucky door thank you, 他就坐下来，就是说我根本不用讲话的，因为事实就在前面，法官先生你可以看，就是这样子，我们不用答辩，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It is what it is, 事实就是在这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所做的一切就是坦然无惧，就是跟真理、公义所有的东西都很有关系呢？如果是的话，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你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成复兴镜遮胸， 平安的福音当作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是一个动性的一种的概念。此外就拿着信德当成藤牌，信德就是挡的，英文的翻译是 faith 是比较浅的，信德就比较深一点点，不单只是信心，它还有德行，就是你生命的每一点每一滴，它就是一个盾牌，它能够灭掉那二者一切的火箭。你的生命是不是 rest if so lucky door 的，就是这样子，它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不用诡计，不用去想一些怪怪的一种的东西来去张扬上帝的名字。这一个概念很奇怪的，就是很少人看得出，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用 marketing 的这种概念去想嘛。我曾经向你们提起，例如说 I found it campaign， 以前我年轻时候参与的一个传福音的这种概念，就是在我找到了，他在报章上就这个出广告嘛，他就先小小的我找到了，然后每一天，这个我找到的广告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后来他就变成整个页我找到了很大的全页的广告，下面一个电话号码，然后你打电话号码进去的时候，人家就传福音给你，我找到了，找到什么啊？好，传福音给你说什么？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才十多岁，就参与这个工作，从接电话到那一些人打电话进来以后，你就跟他讲说，哦，我们这个是有免费的东西送给你，我们有东西给你。那个人就说什么东西？你说一些书籍啦。然后那些人就问，这什么书籍？我不要，我不要。然后我们就被训练说，你要 must use the magic word， and the magic word is free， 这个是 free 的，然后就 OK free can no problem， 免费的，那就把这一个地址记下来，然后我就派人过去把约翰福音送给他，然后就当场用四个属灵定律来传福音给他，所以我从接电话到送书用四个属灵我都参与。但是这一种是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呢？从策划者的角度来看，他要花很多很多钱做这种东西，你懂吗？因为你要买广告费啦，去印书啦，要动员那么多的人，然后还要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来接电话，那个地方就是现在加东天主教会的对面，以前那个是废楼来的，我们一伙人就在里面40多个电话，有人一打电话来就接听，哇，实在训练有素。但是后来这个整个东西就 backfire，为什么呢？有人就写信进去说，这个是 deception， 这个是诡诈，在骗我们的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嘛，教会说做就全部冲啊，做啊，自己做。到现在回想起来，怎么有人会犯上那么大的一个错误，去想象说我们可以用这一种偷鸡摸狗的方式来让人家信主？答案当然是很多人认为啊，管他黑猫白猫，能够捉老鼠就是好吗？所以他能够信主就好，管他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的办法，我们要以信德来好的过我们的一生。然后使徒保罗说，不单止他是防守而已，还有攻击或者是占取敌人的这个地面的这种做法，就是要用什么呢？就用圣灵的宝剑，上帝的道。所以就回到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本身就是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我们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消极的停在这边等整个社会继续烂下去，我们是积极做盐做光的一个信徒，因为他的国度已经存在，而魔鬼也同样的在很勤劳的在做工。所以经上告诉我，我们必须好好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就是盐，就是光。但是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以真理，你要以公义，你要以信德作为我们的基本盘，而不是以你 marketing 的这种概念去想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从 aware 的这件事情看到，这一个智慧是很难得到的。 aware 背后的这个策划人是一个叫 Dr. Teo 的一个妇女，一个姐妹，她已经71岁了。这个人不是阿狗阿猫，她是很有来头的，她是 senior lawyer， Senior Lawyer 就是好像 Queen's Counsel 女皇御用的这个律师，就是律师行当中最高 的那个。不单止如此，他还是以前国大法律系第一位女的 Dean， 就是女的院长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但是连他都在这一方面走错这一步棋，你可以想象哈，如果你教会去委任他作为你的法律顾问，你说这个情况什么该怎么做，他就会教你这一套，说你们去派人去 take over 什么什么的，这是何等没有智慧的一种的做法。最后，当我们在提到这种社会的参与斗争、跟魔鬼斗争等等，是不是一定会带来更美好的春天啦、啊、什么等等的？例如说这个 aware 的下序情况，它是好还是坏呢？最近有一个 email 一直在传来传去，卫理公会的一个姐妹写的，这个人就专门写给周贤正主教，因为周贤正主教卫理公会圣公会的主教，他是新加坡联合教会协会的会长嘛 President 嘛，所以他很快的就出来说，我们是反对这一种的做法的，我们认为你应该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是我们，所以他一讲反对以后，那个他的 pastor 就是 Church of Savior 的 pastor 就立刻说 OK sorry I was wrong 啊，你 you know 啊，很快的，这个正公会的姐妹就写了一个很长篇的一个 email 到处在传，他里面就是差不多在骂周贤正啦，他说的确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新加坡要沉沦下去了，我 I cried all night long, I cried for Singapore, I cried for our children, I cried for my church, I cried for, 一直 cry, cry, cry 就是了，就是哇这怎么办，我们要死了，是不是这样子？我想当你回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一定会沉沦下去的，新加坡一定是好景不长的，那是肯定的，因为主耶稣亲自预言整个世界会乱七八糟，然后他会再来，而耶稣的预言一定不会错的。那你说诶，整个东西会go down the toilet，那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又有什么用呢？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要追讨我们的责任跟我们的时间，所以那个总原则是不管我们做些什么东西，整个世界上的情欲和他所有的东西都必要过去，那是肯定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责任，好好做我们管家的这一个职分。所以当我们看见世界沉沦，什么同性恋什么怎么的继续抬头的话，你不要感到太过惊慌或者是太过惊讶，American Idol 在几个星期以后就要有第一个 American Idol， 十之八九是那个同性恋唱歌很会乱喊的那个叫 Adam 什么 Bird 的，我的女儿叫 Adam Gilbert， 对对，因为他是公开的一个双性恋的一个人，而这一次如果他真的是能够得到 American Idol， 是一个挺 significant 的一件事情，挺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大众、哦、投票，因为这个是歌唱比赛嘛，美国大众投票让他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双性恋的人成为歌唱比赛的冠军，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捩点。当你看见这件事的时候，你不要太过惊讶，因为世界跟他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你所要问的问题是你本身有没有做好你的本分，好像这个 aware 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不 aware 嘛，所以我们就没有好好的做。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跟你的教育部长说 Hey, I don't want my daughter to listen to all this nonsense， 你有没有去跟你的 MP 说 Hey, hello, excuse me， 这不是我们应当做的。当你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我有好好做好我的管家的这个职分。所以到后来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要好好尽我们的本分，穿上全副的军装，依赖上帝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叫在主来的时候他会称赞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愿我们的生命是做盐做光的生命，愿我们不是白白的就这样子过我们的一生。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很多时候在智慧上面是很不足够的，所以我们常常就听世界上所有的声音，就随着他乱走一场。 有些时候因为魔鬼的诡计，这些声音甚至是从你自己家里所发出来的。帮助我们，正如你的使徒忠心的仆人使徒保罗所写的，让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以你的真理作为我们基本依赖的一个因素，以你的道作为我们的宝剑，以我们的信德作为我们的盾牌，让我们好好的过我们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如主耶稣所说的，好好活出我们在世的这一个原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不是好像其他人一样，就这样子白白的过了我们的一生，因为我们确实相信，主你把我们留在世界上是有你的美意，而这个美意一定是跟其他也是以你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有关，就让我们好好的做盐做光，不要在这一个社会里面成为沉默的一群，而好好的应用主你给我们所有的恩赐，来让世界上的人看见我们的行为，正如主所说的，就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在这众多的斗争当中，我们需要从天上而来的智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这不是属血气的征战而已，而有许多许多我们所看不见的因素在后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平安的福音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遇见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不慌都不忙，蛮有信心依靠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创始成终，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是支撑着整个世界的创造主，所以你必然会凯旋，你必然会得胜，我们也是得胜者的仆人，帮助我们过完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好好以信心做个刚强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